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谢谢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活，将复活的盼望和大能要充满我们。我相信你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活过来。阿门。今天大家要稍微忍耐一下，我的鼻音很重。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信息叫做我死你活，因为大家好像我们平时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好像都不是这样讲的哈。我们说这个事情搞得你死我活的，都叫你死我活，对不对？所以我们想的都是别人怎么搞死，然后我必须得活着。所以我们也经常说生活，生活，什么是生活？其实生活我觉得其实是不完全的，它后面还有一个字，生活死，这个才是完整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去提到死亡这个字，我们很不愿意提到。所以在我们川内的话，我就知道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当人去世的时候呢，他们的描述都会不一样。有的地方他们会说啊，老了老了，有的呢会说走了。所以有些不在状况的还顺带问了一句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对死亡的描述都不一样。然后就有一个笑话，就我们知道我们成都这边哦，我们叫啊一个很年长的一个大爷，我们就叫什么叫老大爷，表示很尊敬嘛，老大爷我们都是这样讲。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看见啊一个大爷，然后呢他就想啊去问一下那个路怎么走，然后他就叫了一声老大爷，然后那个老大爷脸就一黑，你才是大爷，谁招惹你了？所以这个人就一脸的雾水，就赶紧问边上的人怎么回事啊。边上人就跟他解释说，你叫他老大爷就是死大爷的意思，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是不能叫老大爷。所以那个人就赶紧解释，哦，误会误会，好，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话是一个很尊敬的意思。所以很多地方的这种地方的风俗它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要举办丧事，我们请客的时候呢，有的会说我怕给你道谢，然后对方说道什么谢啊，我又没借他米，也没有借给他鸡蛋，他给我谢什么？他其实呢，他就是说我的爸爸去世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尽可能的就去不谈论，就是避讳这样子的一个言辞。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清楚死亡代表着什么，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7章第45到第5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人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吃，
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其实读圣经，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所以我们看见死亡它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无尽的黑暗。连耶稣他自己都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看不见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也看见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我们知道这个幔子它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幔子是到底是一个什么呢？这个幔子是把至圣所遮盖起来的一个东西。我们普通人，我们是没有机会进到至圣所，而只有大祭司，他一年一次啊，在赎罪日的时候，他才可以进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了两半。所以我们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着这个幔子裂开，我们可以毫无阻碍的就进到上帝的面前。至圣所它就是上帝的居所。所以由于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就裂开，人可以跟上帝面对面。上帝不再是隐藏的，他不再向我们隐藏，所以我们不是在暗中去摸索啊，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我们可以仰望耶稣，这个就是上帝本来的一个面貌。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就是看见了上帝。上帝将他的爱彰显于世人，叫我们每一个人看见耶稣，我们就是看见了神。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7章的第62到第66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当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就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他说三日以后我要复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他们怕什么呢？
他们怕，他们其实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哦，他们只是说怕他的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偷了去，然后呢就会去散播谣言，就说耶稣是复活。他们是怕的是这个，所以他们就让手下的人这些兵丁就去把这个坟墓的门口要看守妥当。所以我们知道就像一个监狱一样要看守，不能让这些人能够有偷窃的心理。所以当比拉多吩咐这些兵丁要尽他们所能的把这个坟墓看守妥当的时候，这些兵丁就去了，然后用石头将坟墓封住，然后把守妥当。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8章1到8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人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当玛利亚他们去看坟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日的头一天，那七日的头一天就是今天礼拜天礼拜日我们就叫做七日的头一天所以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所以他们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跑去要急忙的去看看坟墓，要看耶稣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看见的不是耶稣，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他们是看见了天使，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然后呢把石头滚开，然后这个天使的相貌呢就如同闪电，衣服是洁白如雪。所以这些妇人们，他们看见天使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的，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他们想要看的是耶稣所以他们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在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他不在这里，就像他之前告诉你们的，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就让他们，你们进来，让他们进来，让你们来看，你们看安放主的地方。他们去看了以后，真的没有耶稣。所以天使就让他们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在你们以先已经往加利利去，就如从前他所告诉的。我们再来看18章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对他们所说的。我礼拜五的时候，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是地震，我们都知道08年地震嘛，地震的时候，我们老家就其实很多人就搬走了，因为房子都不能住，所以就搬走，然后就住进了那个安置小区里边。然后我就好像我也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去过。然后那天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很久别的一个故乡。哎，我就发现，哎，隔壁好像又搬回来住了，好像有人气了。然后他们之前是楼房，然后现在就拆成了平房。然后院子里面也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哎，我感觉那种画面好温馨的感觉，好像就是从前有一个很久很久一个久别的那种重逢的感觉。所以他们的院子的大门呢，就是也大大的开着，然后我们家的门其实就跟他们家的门是挨在一起的嘛。所以当我走进自己家门的时候呢，哎，我就居然发现以前我们两家人嘛，中间都会隔一个墙嘛，肯定会隔一个墙嘛，因为这个邻居之间的那个墙和墙都是挨着的，就会隔着一个墙。然后我就发现，哎，那天发现怎么墙没有了呢？没有墙了。然后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隔壁啊，然后又好像他们的院子里面好像放着一个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没太看清楚，然后走近以后呢，我发现是隔壁的一个老人去世了，然后呢用布盖着，然后还放着音乐。我又看见隔壁的厨房里面好像也有很多人，他们好像在准备着什么，应该是在准备要办理丧事的什么宴席。我就心里面就想，我说这些老人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一个一个就这样就相聚的就去世了呢？因为他摆的位置就在我的卧室的边上，所以呢，我在我的卧室我找东西的时候，就也能够看得到。你们知道农村的那种丧尸都是很恐怖的，都是很吓人。然后我又想，我说我想看一下那个老人长得什么样，但是我又怕看了以后我晚上睡不着觉。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老人的头上盖的布怎么被风吹走了，然后紧接着这个老人就开始翻身了。然后我就凑近看，他确实是在呼吸了。然后我赶紧告诉邻居，我说你们来看，我说老人在动哎，不是这个老人家在动。他们就来看了一眼，确实是在动。然后他们就去告诉他的儿子，然后就大家都出来看，然后就发现这个老人他真的活过来了。然后他儿子就说，哎，就算这样可能他也维持不了多久啊，因为看他的样子就只是有呼吸而已。然后就当他儿子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然后这个老人就突然放大声音，他说我没有问题，对，他说我没有问题，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就坐了起来，然后精神也复原，然后大家就非常的惊讶，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然后他们好像似乎要说什么，但是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呢，我就走到他们的中间，我就说：“我说这个老人，他只是睡了一觉而已。”然后他的儿子呢，就对现场的邻居就说：“他说，你们和我都不敢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他说，只有他能这么说，因为他不一样。”然后我顿时我就察觉，他是不是知道我是基督徒？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既然老人家他已经活过来，所以大家就把要办理丧事的那些东西就大家都去撤了撤了撤了。然后呢，我就继续回我的房间，然后我就继续的找东西，然后打理房间。然后这个老人他就跑到了房间里，他就拿了我的一本书，然后就坐在我的房间，然后在那里看书。对，然后我就感觉，哎，我说这个老人怎么对我的书这么感兴趣啊？那我收拾完以后，然后我就说，我们出去看吧，我们去院子里边看。哎，然后他就跟着我就去到院子，然后他的儿子呢，就跑过来，他跑过来，他拉着我说，他说你一定要为他祷告，他说你一定要为他祷告，然后他就拉了一下我脖子上的这个是一个桃心，桃心上面是一个十字架，他就拉着我的这个链项链，他就说，你一定要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就手拉手，然后他们两个就自己开始祷告起来，他们就开始就在那里叫就祷告耶稣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想，我说我单为他们，我单为他祷告，我说不如我带他们一起做觉知祷告。所以我就让他们，我说停下来停下来，我带你们一起做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跟着我说一句。所以我就带他们，我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阿们。然后他们就跟着我一起说，然后就醒了。所以其实我很惊讶，我很惊讶这个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要分享就是复活节，他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梦？对，我就很惊讶，我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梦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我就在想，如果这个老人他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死了他就是真的死了。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因着耶稣，死了的人也要活过来。所以因着耶稣就要活过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耶稣他自己。他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四面受敌的时候，你不会被困住；当你心里作难的时候，
你不至于失望。你遭逼迫的时候，不会被丢弃；当你被打倒的时候，不至于死亡。所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们都非常的了解。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八九十岁的时候，都还没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其实他心里面是很绝望的，因为曾经神对他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就想，我都八九十岁了，你要让我做多国的父，而且要生养众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当他90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给了他一个儿子。然后呢，上帝要他把他这样子的一个唯一的儿子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个唯一的儿子，他因着他必死的心，他就在神的面前献上。所以最后我们都知道，神并没有收走他的这个儿子，而是让他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多国的父。所以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因着这个，他相信他里面的这个宝贝，他相信他里面的这个神给他的引导，所以他愿意将必死的心献上，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多国的父。我们也知道以利亚还有一个寡妇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耶和华就叫以利亚说，你要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要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吩咐那个地方有一个寡妇要供养你。然后以利亚他就听了上帝的话，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呢，到了城门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柴，所以以利亚就叫住他，就说，求你用你的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然后这个寡妇他就去取水，然后以利亚又叫他说，求你拿点饼来给我。然后这个寡妇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还有一点点油。然后我现在呢，我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捡一点柴，然后呢，我要回家，我要和我的儿子要去把这个面啊做成饼，然后我们吃，死了就死了吧。所以上帝告诉以利亚说，那个寡妇要供养你，这个寡妇她只有一点面，只有一点油，然后吃都不够她和她的儿子吃，因为吃了就死了嘛，就没有了嘛。耶和华告诉以利亚说，这个寡妇要供养你，你们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利亚对这个寡妇，他说，你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呢，你和你的儿子才可以吃。他说，因为耶和华对我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所以这个寡妇呢，她就去照着以利亚的话就去做了。然后她和她家中的人还有以利亚就吃了很多的日子，所以果然那个坛里面的面没有减少，瓶里面的油呢也没有短缺，就正如神对以利亚所说的。但我们还知道以斯帖他要拯救他同胞的一个故事，他要拯救他的全民族。他要去拯救他的全民族的时候，他让这些人为他们进食祷告，不吃不喝，然后呢他要违例去见王。我们知道违例见王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判死刑，但是他说死就死了。所以当他去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真的凭着这个冒死的心去做了以后，全民族的人都被他拯救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参孙他被非利士人所辖制的时候，非利士人把他捆绑，挖了他的眼睛。然后呢，有一天他们正在宴乐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参孙叫来，要让参孙在他们的面前要戏耍。所以这个时候参孙他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求你眷顾我，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可以报那挖我眼睛的仇。所以参孙他最后的时候，他抱住那个房子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他竭尽全力，然后这个柱子就倒塌，整个房屋就塌陷下来。所以最后参孙他所杀死的人呢，比他活着所杀的人还要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他们都是因着相信，他们因着这一个里面的这个宝贝，他们选择顺服。所以当他自己愿意冒死的时候，这个耶稣的身就会在他们的里面。然后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叫做西门。西门是谁？西门是谁？耶耶耶耶！西门是谁？耶稣给他起名叫基法。翻译出来就叫做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的意思叫做磐石的意思，因为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要赐给你，凡地上你所捆绑的在天上就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是我们去看整个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去看彼得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彼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敢说，一个敢问，还有一个敢干的人。他是一个
真刀实枪的一个实干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他，他帮我们解决了很多信仰上面的疑问。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第一次的时候，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打鱼，因为他是一个渔夫。但是那一次他打鱼的时候，打了一整晚，没有收获，没有收获。所以，当耶稣让他，你在船的右边下网，然后他们就照着做，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打满了两船的鱼，对，打满了两船的鱼。然后彼得就赶紧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马上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有一次也是同样的，就是当耶稣复活以后，然后呢，这些门徒他们在船上啊，因为风很大，所以呢就波浪很汹涌，然后在夜更的时候，四更天，耶稣呢就在海上面行走，他要往门徒那里去，然后门徒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他们不知道这个是耶稣，他们以为是一个鬼怪，所以呢就害怕，然后就喊叫起来，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他说：“主，如果是你，就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就是彼得。他说：“主，如果是你的话，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你来吧。”然后他真的去了，他就真的下水了。这个就是彼得。然后当他下去，他走着走着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什么呢？他就看见了这个风很大呀，这个风甚大呀，然后他就害怕起来，然后呢就快要沉下去了。他说：“主啊，你救我。”所以他看见这个风很大的时候，他就沉下去。他说：“主啊，你救我。”所以耶稣就把他拉起来，他说：“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呢？”然后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只有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领悟能力很高哎。然后后面当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受长老和祭司长还有文士许多的苦，然后并且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就赶紧的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你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就是彼得，他是性情很直的，他有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感觉到了什么他就反馈什么。然后再后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就变了形象，然后脸面就明亮如日头，然后衣裳呢洁白如光。然后呢，这个时候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耶稣一起说话。然后彼得这个时候他又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他说你若愿意的话，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就要打三座棚，一座我给你，一座给摩西，还有一座呢给以利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哎呀，不下去了，这里好好。这就是彼得。然后再后来，当彼得他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的话，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如果有人得罪我的话，我饶恕他两次，顶多三次，了不得了吗？他说我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七次已经很忍耐了，有些人一次都不行哦，很可能我们一次两次都不行的哦。比如说七次可以吗？主怎么说呢？主说七十个七次。然后还有彼得对耶稣还说过什么呢？他说，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很现实哦，我把什么都撇下了，我们来跟从你，对吧？我们今天，哎，礼拜天，我们要做生意的我们没做，我们要去玩的我们没玩，对吧？我们有什么私事的我们也没有去办，我们都挪开了时间。我们撇下这些，我们来，啊，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对吧？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这个就是彼得。然后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是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或者母亲的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被捉拿之前，对他们，对这些门徒，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众人虽然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确实不能跌倒，我永不跌倒。彼得说，还说什么呢？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然后门徒都跟着起哄，跟着说，都这样说，都这样说，总不能不认你。结果耶稣告诉他什么？耶稣告诉他说，今天晚上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的反应就是远远的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然后有一个使女来问他，来说，你就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彼得不承认。然后彼得在众人的面前 他不承认，他起誓，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后来旁边的人又来对彼得说，你就是他们一党，你的口音就把你透露出来了。然后彼得就发誓哦，他发咒起誓哦，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个时候鸡就叫了。然后后来耶稣死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了好几次。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第三次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和几个门徒他们在一起。然后呢，当耶稣前两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明白耶稣死里复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那个时候耶稣向他们第三次显现的时候，彼得跟他一起的门徒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打鱼去。他说我们打鱼去，我们本来就是打鱼的嘛，我们还是打鱼去。然后这些门徒就说，好好好，我们跟你一起去打鱼打鱼。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去打鱼。那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没打着。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问一下自己，耶稣复活对于我来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因为我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我该上班的时候我还是在上班，我要面对的问题我还是在面对。所以这个时候当天快要亮的时候呢，耶稣就站在岸上，然后呢门徒他们其实却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们，小子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他们说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打着，肯定没有。然后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所以他们就去撒网。然后这一次竟然连这个网都拉不上来，因为鱼非常的多。他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他们打了一夜，他们没有打着鱼，但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让他们的鱼就多到都拉不上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很多的领域，我们认为我们是专业的。神，你懂吗？耶稣，你懂吗？这个是专业，这个是专业知识。我们好像感觉神好像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所做的专业，好像他不懂。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场景跟彼得在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的场景是一样的。第一次彼得遇见耶稣，他也是在打鱼，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也什么没打着。但是当他听了耶稣的话，他下网，他去打鱼，他就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鱼。你看，这个时候都是耶稣第三次向他显现了，他都还没明白。所以当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是耶稣的时候，约翰就说，就对于彼得说，他说是主。那个时候彼得他没有穿衣服啊，他一听见是主，然后他就披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边去了。 所以当他打了一晚上的鱼他没有打着的时候，耶稣的一句话就让他满载而归。所以他一听见说是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就羞愧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面对耶稣，他甚至他忘记了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像他三次不认主一样，当主转过身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主对他说过，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所以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或许跟彼得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时候，哦，我们好像说我死也不怕，但是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些风浪的时候，我们就软弱无力了，就跟彼得一样。还有一次，耶稣为他们做早餐，他们吃了早餐，然后呢，耶稣就对彼得说，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耶稣第二次又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又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他就很忧愁啊，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呀，你什么都知道呀，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后面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话就是指责彼得后面将要会怎么死，荣耀神说的。所以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当彼得他心里面他苏醒过来以后，他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对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后来彼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啊，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吧？那彼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清楚什么呢？他清楚耶稣最后对他说的那句话，他说，年少的时候你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的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而且要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彼得他知道他的日期快到了，所以他写下了这句话。 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以前他都是为自己抓，但是到后面，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在读后面的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在描述彼得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最后，彼得他是为主殉道的，正如耶稣所预言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是这段经文，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我们常常会问这句话嘛，耶稣在哪里？可能有些人还有点迷惑，耶稣到底在哪里？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根据我们的头脑在做判断，我们不是在用我们的心去做一个抉择。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人，他们都是在用心在做抉择。如果用头脑做抉择的话，他们的经历将会完全的不一样。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用头脑做抉择的话，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你要让我献上，可能吗？不可能。我要救我的整个的民族，我要去送死，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没有用头脑去判断这件事情对我是不是有利，而是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所摆上，他们用他们的心去做抉择，所以他们就成了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效仿。所以在任何事情要做抉择的时候，只要我死了，他就活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须要放弃生命的主权。凡是把生命主权交给神的，就必会得着生命。所以让耶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我死了，他就活了。阿们。好，我们就一起站起来，我们请丁老师来为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刚才所听见的信息。我们祷告几件事。第一件事情，你要思考一下，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走了，人称我们为老大爷了，你在哪里？在哪里？第一件事情，为自己祷告，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走了，我要进入那一个活的永生里面，我要在永生里面仍然活着，这是你第一要的。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你今天要跟主来祷告，说主，我要，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还要活着，我要活在你的永生里。第二个祷告， 我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我要怎么活？我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我要怎么活？救我自己的命，还是为主上吊我的命，让他在我的里面活？听清楚哈，我今天在地上还活着，我要怎么活？我是要救我自己的命，然后让耶稣不活，还是我要让我这一个命上吊，让耶稣在我的里面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这两件事。你有永生盼望的，你献上感恩；你对永生你没有什么把握的，你要跟神说：“我要。”第二个祷告是今天活着怎么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哦，我的主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谢谢你在十架上为我舍命，为我成就了永生。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谢谢你爱我，谢谢你赐给我永生的盼望。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哦，主，谢谢你赐给我的是何等的美好。哦，主啊，让我不只是在今生活着，让我在永世里有份。哦，主啊，让我在永活里有份。哦，主啊，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进入你那里，与你永远同住。哦，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我感谢，我赞美你。哦，主，我谢谢你把这个永生赐在我的里面。哦，主啊，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哦，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应许。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哦，主啊，帮助我们如今活着的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让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哦，主啊，让我们为你的缘故上吊自己。哦，主啊，为了是叫你在我们的里面活。哦，主啊，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活，你在我们的里面活。哦，我的主啊，我们愿意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活在我们的里面，风风火火的活在我的里面。哦，主啊，你在我的生命里面被高举。哦，主啊，你在我的里面活活泼泼的活着。哦，我的主啊，是的，祷告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这是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的所求所要。哦，主啊，让我这个人就死了吧，你在我的里面活过来，大大的活。活活泼泼的活，大有能力的活。哦，我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你的生活会不再一样。耶稣在你的里面活，你一定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你的名字叫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当你这样子认认真真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的名字叫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你活得不再一样。这一个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是要去告诉别人，耶稣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我是见证主的。所以，我无论在人前人后走到哪里去，人要从我的身上看见我是见证人。我的口要去传讲，要让那一个寻求主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我要带领他祷告，我不只是告诉他你要祷告，我要带领他祷告，让他成为主耶稣。活在他里面的人，好吗？为你自己祷告，这是我们一生的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要去传讲主，带领人归向主， 为自己来祷告，这是我们的使命。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哦，主啊，让我们都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哦，主啊，向你举手的都是你复活的见证人。哦，主啊，向你如此祷告的。哦，主啊，有你住在我们里面的都是你复活的见证人。哦，主啊，让我们活得不一样，活得不一样，活得不一样。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经历的，来与人分享。哦，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哦，主啊，让我们活着真是为主而活。哦，主啊，要去告诉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告诉人十字架的救恩，告诉人复活的主是我的主，把人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我的主，向你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主使用我们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赞美耶稣，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台长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你跟他说。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死了。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死了。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死了。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死了。哈利路亚！线上的弟兄姐妹，跟你自己说，跟你边上的人说：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死了。